这个阿含呐、啊，在论典里面呐、啊，或者是律典里面，都有形容每一部阿含有每一部阿含的特质。当然是一个叫做什么，就是一个性质，但是它不是所有经典都是如此。比如说《杂含经》，《杂含经》。那就有论师呢或者律师把它解释为坐禅人所习，有听过吗？坐禅人所习啊。那杂含经是蛮特别的啊。那在其他的经文我们慢慢呢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把整个五蕴颂快要做完了。后面的经典啊，有一些经文啊，大家慢慢看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杂含经它有一些经文啊，就是佛弟子到那个外道的地方去，类似拜访他们。那这个外道的老师呢，他就会看到这个佛弟子啊，这个比丘慢慢要过来他们的道场，那他就会呢跟所有的弟子们说，大家保持安静，因为啊，这个释迦佛的弟子啊，释迦佛啊，他们是喜欢极静的比丘。所以呢，大家带回这个贵宾来啊，你们要保持安静啊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些经典啊，有时候很，就是说我们在道理上也许很多人比较发挥，就是经文的道理，但是在很多经文的这一些生活上的这一些启示呢，我觉得比较少人去开就是开发啊，去说明。所以你如果说常读这个阿含经，你会发现连外道呢都称赞这些佛弟子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这些比丘都是爱极静的啊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大家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啊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你们吵啦哈，因为我们还在学习，对不对？还在学习，慢慢嘛啊，不能一下子啊。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在杂含经的表现呢，就是外道都很尊重这个释迦佛的弟子的啊，都是爱极静啊。那甚至有一个国王呢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在杂含经，就甚至有一个国王有一次去找佛陀，在一个森林里面啊，要去找佛陀。那他第一次到这个僧团去，他走到那个僧团，因为国王大家都知道很多随从嘛。跟着佛陀下马，跟着国王下马，随从要进入这个果园看世尊。那他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很讶异，为什么听说释迦牟尼佛常随众有两三千人跟着来，怎么走到已经那么靠近了都没有声音？他说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僧团有什么机关？要伤害我，所以他就很担心的慢慢走到佛的那个面前呢。他看到有两三千人坐在佛陀的面前呢，但是都是一片寂静。连那个国王后来就很感动，他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僧团怎么几千人在一起都还是如此的寂静啊。所以杂含经它很多经文它表现的就是坐禅人的一种风格，所以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部经。那第五部经刚刚大家诵过的呢，它这一部经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正思维，有没有？那上面的第一经到第四经呢，它主要是讲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那第七页的这个第五部经呢，主要它要讲于色当正思维。这个正思维啊，实际上它在巴利文呢，大家看一下注脚二十啊，注脚二十，在巴利文其实它是应该要翻成如理作意的，在巴利文它是翻成如理作意 ，yoniso manasikala 啊。那如理作意的巴利文是什么意思呢 ？yoni 就是根源的意思，根源。就是我们的一些你说道理也好，或者是认识啊，它最根源的一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法的一种不颠倒正确的一种根源啊。那 Manasikala 它是属于一种注意 一种注意的心的作用，心所的作用啊，嗯 ，manasikara， 它这个是因为它是独立了哈。如果你去查那个巴利文字典的话，它是 yoniso manasikara 这样，它后面是 a， 哎，后面是 a manasikara 啊。那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嗯，如理的，这个如理就是正确不颠倒的意思。那作意呢，就是注意啊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注意在不颠倒正确的道理上，就叫做如理的作意啊，嗯，那也叫正思维啊，不同的翻译。那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啊，提到说佛跟我们说，于色啊，对于色法，我们当如理作意。观色的无常如实知，我们要如实的了知色法是无有常性的啊，无常就是无有常性。那无有常性的法，就是它是会生住异灭的，刹那生灭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比丘们能够这样如理思维，观色无常如实知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于色欲贪断啊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色法哈、啊，我们这个色蕴。那就不会懒着它是一成不变的啊，希望青春永驻等等，那不会有这样的贪着的话，就是欲贪会断啊，欲贪断的话就得心解脱啊。那这一句话的巴利文呢，实际上它有更白话的意思啊，大家看一下注脚21啊，它对应的经文啊，那往后呢都有蛮多这些巴利文跟这个巴利藏的翻译，这个是我们以福音的一个老师哈，基因法师他的翻译哈，嗯，那注脚21对应的相应部呢，他的经文的是这样，他说：诸比丘，你们应该要如实作意色法，以及如实观色法的无常性。诸比丘，当比丘如理作意于色法的时候呢，以及如实观色无有常性的时候，那厌离于色，那就能够呢，对于色的欲贪就会断啊，嗯，就能够得到心解脱啊。那当然，它往下的经文呢，就是在注脚22，有没有？啊，巴利文对应的经文啊，注脚22。那如果能够厌离于色的话，因喜贪净，因喜净故贪净，明白？贪净故喜净，那因为喜跟贪都净了，所以得心解脱，称为善解脱啊。所以在巴利文的对应的经文，它的翻译是如此啊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这个正思维到底要怎么解释啊？这个如理作意。待会我们在那个论呢，你会看到论书呢，它就特别有去发挥这个如理作意或者是正思维，因为在我们佛法里头啊，瑜伽师地论也是蛮多地方都有讨论这个如理作意啊，如理作意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如理作意呢，在论典里面呢、啊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词。啊，就是大家有听过自欲留知吗？啊，清净善事，听闻正法，第三个就是如理作意了。第三个就是如理作意，再来就是法随法行。那如理作意呢？它的内容很广，很广啊。啊，那如果是把它翻成正思维，我们很容易就把它错觉为八正道的第二个，有没有？正见正思维会错觉以为就是那一个正思维，不是哦，八正道的正思维跟如理作意的范围是有一点不同的，他们是有相同的地方，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方就是如理作意的范围很广啊，从凡夫一直到圣者都需要如理作意。那正思维的话，有一些论点认为说，因为它称为八支圣道嘛，所以八圣道呢是圣人所修的，凡夫是相似八正道而已，不可以称为八正道，这样的、哦、那但是如理作意呢就没有这样分了，如理作意是凡夫也可以，圣者也可以啊。那在帕奥禅师的书里面呢，就有解释说， 如理作义呢，它有分成低层次的跟高层次的如理作义，就是我们的思维啊，有分成正确的思维呢，有分成低层次跟高层次的。低层次的呢，就是修福业，三福业就是低层次的啊，就是往生善趣，这个就是低层次的如理思维。比如说我们看到风灾，我们看到天灾，我们想要去悲悯众生，想要布施，这些就是低层次的如理思维，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布施能带给我们未来更好的一个光明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低层次的福业的如理作义。那高层次的如理作义呢，就是我们求圣道的这一种道业。低层次的就是福业，高层次的就是道业啊，他所修的就是圣道啊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一些就是属于高层次的如理作义啊。嗯，在阿含经有提到，佛陀有说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哈，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很流行一句话叫做要什么呢？我们要善待自己呀、啊，有听过吗？善待自己，不要虐待自己。你们有没有虐待自己的？不会吧哈、啊，嗯，累了就睡啊，饿了就吃，对不对啊？善待自己，那个不叫善待自己。佛陀在阿含经说哈，什么叫善待自己呢？真正善待自己的人呢，懂得修善业，就是善待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给自己未来是充满光明，受这个福报的啊。你现在懂得做这个修行的因啊，就是修福业、修善法，未来一定会让自己比今生更好、更美满、更解脱。那这个就是善待自己啊。所以在阿含经也有这一部经啊。所以如理作义呢，在佛法里头它是相当重要。如果用简单的譬喻呢，它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所看到的指标啊，比如说这个房间，我们如果说诶突然有火灾了，我们要看哪里啊？要逃生，要看哪里？逃生门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这种尝试每个人都有哦，但是发生意外的时候不照着那个逃生门走的嘞，你们相信吗？因为我们遇到无常这种突发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没有如理作义了，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忘了看逃生门的方向。在学佛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现在好好的，很健康，家庭快乐，我们要思维佛法，要想用功，诶，很简单。但是如果自己生病了，家庭不顺利了，事业不顺利了，你跟他说无常，他说你给我走远一点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他会这些道理，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在他身上显示不了作用，这个就是没有养成如理的作义。就好像我们遇到灾难，不懂得看逃生门的方向，不懂得看逃生门乱闯的话，结果就是可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学佛法，如果没有让自己这一些如理作义啊，养成生活的习惯的话，一旦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考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乱闯，搞不好也是会起种种的邪见啊。所以待会论点呢会跟我们说，我们很容易起邪见，起邪见颠倒见的时候呢，就会造业了，就会造业啊。所以这个点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啊。嗯，所以它就好像一个指标啊，一个指示牌啊，如理的作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八页啊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论点的解释了啊。那前面几部经啊，五部经啊，那就是由这个论这三科来解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论，第一个解释是戒啊，这一段瑜伽师地论啊，卷八十五，有四种所化有情啊，有四种这种所教化的对象，这些对象呢都是先受洗，这个不能读数学哈，不是数，是读受，哎，受，哎， 朔啊，朔啊，对不起，发音不标准，朔啊，朔习啊，就是过去呢，他就是经常熏习什么呢？邪解脱见啊，邪解脱见是一个用词啊，邪解脱见。那邪解脱见呢，就是邪见，或者是称为邪圣解啊。那这四种友情呢，过去呢，他瘦瘦的啊，就是不断的熏习什么呢？邪知邪见，所集成戒。这个戒呢，在这里的解释呢，就是特性，特性啊，特性。所以这个这四种友情，由于过去种种的邪见所累积的这一种个性啊，这种习气啊，那就成为这四类人啊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啊。那所以这个戒呢，在这里是解释为特性，特性啊，特别的性质啊。何等为四？那下面就开始解释了啊。于先有先世先生先所得自体中，你看呢，我们如果先把它解释为过去生的话，就是过去的有情生命啊，这个有就是 power 嘛，就是存在体生命体，过去的生命或者是过去世过去的身体过去的果报体当中啊，那也许我们也可以解释说，不一定是过去世啊，你学佛之前都叫过去嘛，对不对啊？学佛以前都叫过去，那过去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曾经听闻常见真上不正法，就是我们曾经啊熏习了这种常见的不正法啊，那不如理作意啊，自己又不如理作意啊，真上的缘故呢，真上力的缘故，于今有彼为因，有彼为缘，就是于现在啊，就是因为我过去啊听闻常见不正法，而且加上自己的不如理思维，所以现在是呢，今生因为有这样子的因跟缘啊，那受习邪解脱见所习成所集成戒啊，就是因为我有过去世有或者是过去学佛以前有闻到听闻过这些常见，并不如理思维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养成这种邪见的习惯，负面思维。所以这个戒呢，就是成为一个人的个性，一个人的习惯性啊。所以这个戒呢，就是特性的意思啊。所以如果说以瑜伽师地论这里来白话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个性呢，是由于我们过去世所熏习的所思维的而造成的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要养成一个知见呢，在杂含经说，我们外要听闻正法，内要如理思维，能得正见。大家有听过吗？得正见有两个因缘，外的话呢，就是清净善知识，内的话就是如理思维。所以他内外要和合，就能成立正见。那成就邪见也是如此咯，外听闻不正法，常见的不正法，内呢不如理思维，非理思维，所以他就成就什么呢？邪解脱见的习惯啊。所以我大家有应该也有听过嘛，我们在生活上都能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，诶，他怎么才国小，他竟然敢拿起刀来杀人，现在不是大家很多追究这种问题吗？对不对？那研究呢，有一些人就说，可能他打电动啊，活在那种虚拟的世界中，就是只要把对方解决，好像问题就解决，实际上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些就是他在小孩子或者现在的环境，我们所得到的资讯啊，让我们熏习的观念呢，其实会成为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思维模式。 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读佛法的话，我们没有熏习佛法，我们不会发现这两种因缘对我们影响很大。第一个就是外在的熏习，第二个就是内在的思考，这两个呢，能够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自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啊，要从这两方面开始。第一个，你要给他外缘的帮助；第二个呢，你要教导他如何思维。这两者你就可以帮助他成就一个自见。好，再来我们往下看。所以刮胡意这里呢，他就先有四种友情嘛，对不对？第一种就是常见的友情。那所以呢，再来刮胡二，他说如说有常见，就是如上面所说的常见。那其他的三个，断见、宪法、涅槃见、沙迦耶见、广说意耳，就是后面的三类友情呢也是如此，都是过去生中或者是学佛之前，他们听闻这一些断见、宪法、涅槃见、沙迦耶见、不正法，而且加上内心的不如理思维，造成如此的一种邪见的性格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也许我们比较陌生的就是常见、断见，大家可以了解吧？待会后面论会解释那宪法涅槃见呢，我们先来看注脚24，注脚24。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也是有这五种，但是我找了就是南传的分别论，这 五种宪法涅槃见。那我有把它反成粗体字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4啊。第二行，那假如说有众生他认为我持这个五妙欲啊，这个五欲乐具足片行啊，那这个就是最上的宪法涅槃。这个宪法涅槃就是得到这个最好的一种境界啊，或者是说解脱啊，在世间来说。那其中第一种错误的宪法涅槃见呢，就是他以为说我能够享受这个五妙欲啊，五欲乐就是最好的一种宪法涅槃啊。那第二段呢就提到说，那五欲乐呢，它是属于欲界的，是粗的。那第二类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类呢，后面那个就是懂得修禅定的，他认为欲界的乐都是粗糙的，所以呢他要修更妙的乐，就是色界定的乐啊。所以第二段呢就提到呢，他认为说欲呢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变异的啊，这些五欲乐呢是无常变异的，所以我应该要追求常的啊，就是这种初禅定啊，初禅的定力，这个是最高的宪法涅槃乐。所以第二段呢是说，第二种宪法涅槃见就是证得初禅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最好的宪法涅槃啊。第三段呢就是倒数第二行啊，那他认为初禅还是有寻有事，所以他要寻事都极尽了，他希望证得第二禅定，就二禅是最好的啊。那再来第九页注脚啊，那他认为二禅不究竟，继续修第三禅；第三禅不究竟，继续修第四禅。所以从五欲乐到第四禅，总共就是有五种嘛，所以就称为五种宪法涅槃论。这个是属于有漏的啦。这种乐呢，这种宪法涅槃乐，在佛法来说不究竟的啊，因为禅定会退失，五欲乐呢它也是会变化的啊，不持久的，所以这一种乐在佛法来说都是不究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有些人呢他能够超越了这种五欲乐呢，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，就比如说少欲知足，那修苦行，我也能够像师父一样过午不食，这个好像很有修行。这种呢其实还不算是什么修行啦， 真正的这种修行呢，是你做这一个动作呢，这个行为，我们的贪嗔痴它是会逐渐逐渐脱落的，那一种才叫修行。如果我修的这个行让自己的贪嗔痴邪见越来越坚固的话，那个就是不是修行，这样了解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宪法涅槃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九页啊，我们看上面第一行论，那底下呢就开始明条幅。条幅的话就是讲他要怎么对治这四种有情啊，这种四种邪见啊。第九页啊，那世尊由种种圣解智力、种种戒智力、真上力故啊，就是佛陀啊，他用他的实力的第五力跟第六力。这两种力呢，就是佛实力的第五跟第六啊。大家如果看注脚就有嘛，对不对？注脚25，就是佛实力中的第五种力，就叫圣解智力，有没有？那注脚26呢，就是佛实力的第六种种戒智力，有吗？啊，那圣解呢，就是我看哈，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白话呢，就是。如果我们看注脚25的话哈，就是好我把它白话一下啦哈。注脚25他说，若从他性，就是我们从别人啊听闻别人的道理而产生信心，这个就是信行人啊，或观诸法以为其先，就是有一些人他不需要别人讲的，他自己观察他就能够建立信心，这个就类似法行人啊。成就什么呢？软中上爱乐应解啊，就是他能够成就呢下中上的这一种爱乐应解。这个爱乐应解的意思就是圣解力啦，圣解力。那好像还是不太很了解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哈、哦。我觉得大智度论这个用词比较好懂。注脚27，刮胡二，大家看一下刮胡二。这个圣解呢，就是众生所爱要的，就是圣解啊。爱乐啊，爱乐应解啊，就是。众生所乐的啊，就是所好要的啊。众生所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常啊、断啊、宪法涅槃啊啊这些。那再来呢？那个注脚26，种种戒性啊，这个戒啊不是种种种性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戒啊。那包括了声闻种性。独觉种性、如来种性、不定种性等等啊，众生有千差万别种种的戒啊，就是不同的种性。那大智度论的说明呢，注脚27，刮胡二，那这个戒呢，把它解释为身心所去，有没有？身心所去，有找到吗？那众生他的内心所趋向的一种好药啊，前面的圣解力呢，是佛了解众生所爱要的东西，那也了解众生内心所趋向的一种方向啊，所以佛就是用这两种力呢来观察众生啊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一行啊，上面本文。世尊呢，用这种种的智力啊，圣解智力了解众生所爱要的东西啊，用种种的戒智力呢，来观察众生身心所去的一个方向。那寻求彼先圣解及彼后戒啊。那佛陀呢，就是用这种两种智力呢，观察众生。这个彼啊，就是众生啊，啊观察彼。那个彼就是众生，他过去呢，由于圣解力，还有呢，这个圣解力就是不对的这种思维 听闻的道理，让他产生的这一种习惯性，戒就是一种特性嘛，习惯性啊。那佛就是用这两种智慧力呢，观察众生的这一种邪见以及个性，如其所应，为调伏彼啊。那佛呢，就是用恰当的方法来调伏这一些众生啊，调伏众生的什么呢？邪圣解跟邪戒。邪圣解跟邪戒，所以这邪圣解跟邪戒，如果大家对应这个第八页哈，第八页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第八页的论的第一行，先受习邪解脱见所集成戒，因为这个是有情的特性嘛，它过去呢受的熏习邪见。所集成的戒啊，就是所集成的这种邪恶的个性。所以如果你对应第九页这个的话，就是佛为了要调伏众生的什么邪圣解，邪圣解的话就是邪解脱见啊，邪解脱见，还有呢邪戒啊，就是邪的特性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就是佛为了要调伏众生的这一种错误的观念还有错误的个性啦，如果白话这样讲啊，白话这样讲的话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呢多分啊，我们回到第九页，多分未转四种法教啊，那这四种法教就是我们经文的四种，记得吗？杂含经第一经到第四经主要讲哪四个道理？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四种法教啦。那底下就是你看那个科判嘛，刮胡一、刮胡二，然后一直到那个一二三啊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啊，就四种法教。所以它是解释经文的，它是解释经文啊。好，多分为转四种法教，或为愚智啊，或为这种愚智未成熟者。令彼智成熟啊，让这些众生啊没有智慧没有成熟的呢，讲这四种法教让他们成熟。如果已经成熟的众生，就让他们解脱烦恼得胜者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别变啊。那开始就是开演这四种法教的那个内容啊。第一个刮胡一啊，不是标题一。为初二说无常性啊，无常的道理。那这里就包括了两种邪戒的友情。那第一种邪戒的友情呢，就是常见；第二种邪戒的友情就是断见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在标题旁边写一下啊。刮胡一，这个就是常见；第刮胡二就是断见。那第三种友情呢，就是见法现法涅槃见。那第四种友情呢，就是什么见？什么见？沙迦耶见。哎，沙迦耶见啊，嗯，好，我们先来回到第一个无常见的啊，这讲对应常见的啊邪恶友情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一。对于这种友情呢，佛开示什么呢？说因灭故行灭啊，大家把因跟行圈起来啊，其实就是因跟果啦，因跟果啊，因灭故行灭啊，由行进门说无常性啊，所以你把行进门圈起来，行进门，行进门呢，白话的话呢，就是还灭门，行进门就是还灭门啊。那针对这一些常见的众生，佛跟他说还灭门啊，为调伏彼邪解脱，邪圣解跟邪戒故啊。那我们先把两个的论文先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黑板啊。刮胡二呢，就是针对第二类友情，断见的友情，那佛说什么呢？因即故行即啊，因即故果即啊，所以你把因跟行圈起来，然后有什么呢？行起门说无常性， 行起门，你把它圈起来，行起门就是流转门，就是流转门啊，为调伏众生的邪圣解跟邪戒啊。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它是解释第一经跟第二经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解释第一经，这两个是解释第一经，因为第一经就是讲无常嘛，记得吗？啊，第一经就是讲无常，所以无常它可以对治两种邪恶的众生，一个是常见，一个是断见。那第一个常见的呢，佛就跟他说环灭门啊。那环灭门是什么呢？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这个是我参考导师的佛法概论，佛法概论的第十二章的一个白话解释啊哈。我觉得导师的这个白话解释刚好可以对应到这里啊。什么叫环灭门呢？为什么能够对应常见的众生呢？就是如果我们看得到，如果我们看到法的灭去，就是法升起了灭去，比如说这个茶杯，哎，它到了一个时间，这个茶杯灭了啊，就是坏掉了，灭去了。那知道此无故彼无啊，就是因为缘散了，所以这个茶杯也就灭了。由于了解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不起有见啊，不会认为这个缘起和合的法，它永远都是不会变的啊，你不会起这种有见啊，就是不会起这种常见。你看到法灭去了，你知道诶，缘散了就会灭去啊，这个就是不会起这个常见啊，不会认为它永远不灭。因为有些人说诶，这茶杯灭去了，那个它因缘和合，它又升起。那如果你了解不好的话，这个就变成常见啊。好，第二种呢，对应断见的呢，那就是行起门，行起门啊。那导师的白话呢，就是说见到法的升起，哎，法本来是没有的，但是你看到法的因缘和合之后呢，它升起来了，那就知道此有故彼有的道理。那所以法升起了，它就有名相、因果等等的差别相啊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，虽然它是无自性的，但是它还是有它存在的缘起有啊，因此呢就不会认为它是无见啊，不会起这个断见啊，所以法的升起呢，其实它是让我们看到缘起有啊，因缘有啊，那所以不会起这个无见啊。所以不会起这个断见啊，所以观察无常呢，知道此有故彼有，或者此无故彼无，这种是一种无有常性的观察，能够让我们就是透过这两种观察呢，能够让我们远离常见跟断见的过失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第二的话是解释什么呢？第三种邪戒有情，有没有？那这第三类邪戒有情呢，就是它是有现法涅槃见，不管是五欲乐或者是禅定乐，它如果执着的话，就成为这种邪见的众生啊。那佛就会跟他说什么呢？由诸行苦门转正法教，就是跟他说诸行苦，这个诸行呢就是有为法，这个有为法呢它是苦的，这种正法教让他调伏他的邪圣解跟邪性格啊，邪特性。这个苦啊，也许大家会问说，诶，为什么跟这一类众生讲苦呢？他认为禅定乐就很乐啊，你跟他讲苦有用吗？所以这个苦呢，不是相对快乐的苦，这个苦不是痛苦，这个苦的意思呢，导师在佛法概论说，真正诸受皆苦的那个苦呢，是不自在不自主的意思，不自在不自主就称为苦。杜卡，杜卡的意思就是不自在不能自主啊，所以称为苦。比如说我问大家，我们现在受这个五欲乐啊，比如说 OK， 我吃东西、啊、色声香味触嘛哈、啊，诶，比如说我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这个快乐，这个乐受，这种乐呢，它最究终究呢，它是苦的性质，不自在 不安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我们的肚子啊，饱足感有了，再好吃的东西你就没有胃口了。所以这一种五欲乐呢，它不会真正带给我们究竟乐的，它是相对的，要了解吗？啊，嗯，好，所以它是用诸行苦门来说啊。好，再来针对第四类邪界有情呢，那瑜伽师地论这里蛮特别的，他把它划分成两类啊。所以空跟无我呢，它是针对第四种邪界有情啊，那针对的就是沙迦耶见啊。那第一种呢，他说离诸行起沙迦耶见，这个离诸行的话就是离蕴即我，离开这个五蕴身心，即着有一个神我啊，就是离诸行起沙迦耶见，所以要为他说空门啊，空门。就是一切法是空的。那第二类呢，即诸行起沙迦耶见，就是即蕴即我。那在这个五蕴身心当中，他认为这个五蕴本身就有我啊，所以呢，五蕴有我的话，五蕴就是我的话，就是这个五蕴如果死了，这个我就灭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即诸行起沙迦耶见，那佛就会跟他说无我门正法教啊。在导师的空知探究呢，导师也有提到，早期无我跟无我所呢，就是一个是众生空，一个是法空啊，所以无我就是众生空，无我所就是法空啊，所以这个空跟无我啊，有时候它在阿含经它是没有区别的，很不一样的。有时候它是一个无我，一个无我所，无我所就是法，无我所就是法啊，就是法空，就是无我所。当然这种空啊，这种空它当然是比较狭隘的啦，它不像那个般若经所说的空，它包括了一切啊。那这里所说的是它是比较狭隘一点的啊，它是比较针对这个离蕴即我这里来说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第十页啊，到这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哈。嗯，再来第二个标说啊，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啊，他说善说法律略有三种，不共知，不共外道，堕善说术。通常在古文哈，这个术呢，有时候它没有特别的含义啦，就是这个堕字也不是堕落的堕啊，这它不共外道，善说，善说的意思，它主要是要讲善说啦哈，善说法律。那这一种不共知，就是不共外道的佛法的内容啊，就是一种善说啊。那这三种呢，第一种就是宣说真实究竟解脱啊，大家可以把这个真实加一个顿号啊，因为底下的解释呢就有分成两种了，真实跟究竟是两种啊。第二，宣说彼方便，方便你把它圈起来啊。第三，宣说即彼自内所证啊，你把自内所证圈起来，这个就是底下要解释的啊，这三大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类，云何真实究竟解脱？什么是真实？还有什么是究竟解脱呢？那第一段的解释呢？他说，毕竟解脱即一切解脱，有没有？有两种哦，一个是毕竟，一个是一切。那后面呢，他就说即是什么呢？见道果啊，就是见道，即此后啊，以及见道之后啊所得的这种世间出世间修道果。所以见道果呢就是出果啦，出果，见道果就是出果，或者是见道位啊，应该是它有一个果字，应该是指出果啊。那所以见道所断的烦恼 这个就是见货哈，见道果哈，就是断见货。那后面呢就是修货啊，他把修货也断完，就是能够证得究竟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二行，始终见道果。你看到、哦、这个见道果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说成是出果的话，由毕竟故得名真实而非究竟。出果你可以说它是毕竟真实，但是不可以说它是究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还有修惑还没有全部断尽，它对于一切的解脱啊，就是其他的修惑，那所应该修的他还没有修完，所以就是他是属于真实但是非究竟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出果圣者嘛，因为他得到的是真实的无漏慧，但是他还非究竟，他还不是究竟，因为修惑还没有断尽。 OK 啊，再来，又解脱有三种，世间解脱、有学解脱跟无学解脱啊。第一种世间解脱的话，它是非真实有退转，它连第一个门槛啊，真实它都达不到，因为它只是世间的有漏而已。比如说禅定，这个就叫做世间的解脱，它还是有退转的。大家有听过吗？如果说我们证的初禅、二禅啊，证的禅定，如果我们生重病哈、啊，没有继续保任的话，它那个禅定就会全部退失哦。你如果要再进入初禅，要重新再修一次，这样的、哦、禅定是会退的，但是无漏的智慧它是不会退的啊。所以这里说退的就是禅定啊。第二种有学解脱的话，就是从出果相一直到四果相都是有学嘛哈、啊，有学解脱。那有学解脱的话，它就是虽然它是真实，但是它不是究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修惑还没有全部断尽。如果第三行当知所余，这个就是指无学啦，无学解脱，它具足两种，哪两种呢？哪两种啊？哎，对，它具足究竟解脱跟啊毕竟解脱跟一切解脱啊，或者是说真实解脱跟究竟解脱啊。所以当知所余呢，这个就是无学解脱，就是阿罗汉，他具足两种，就是真实跟究竟，就是见惑断尽，修惑也断尽，这个就是第四类四果、哦、阿罗汉圣者、哦、所以解脱、啊、有分很多种。如果改天、哦、有人跟你说，哎，师父，我不是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我好像、哦、打坐的时候好像得到一种什么解脱、哦、你要问他，你是哪一种解脱，世间的呢，有学呢，还是无学的？如果、哦、你今天这个礼拜心情好，打坐可以坐两三个小时，哎，没问题。那这种就是第二个礼拜，哎呀，很快腿又麻了啊、哦，又不能进入初禅，那这个叫做世间解脱，不是有学解脱啊、哦。所以你要跟他分别啊、哦，嗯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提到这种解脱啊，在论点里面呢，他就跟我们说有三种啊、哦，有这三种，嗯，好。诶，因为我们时间齁、哦、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完呢。我只可以讲到这里，这个礼拜啊、哦、讲到这里。那我们后面的还很长啊、哦、我们下一次再讲。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子上会太慢啦、啊、不会啊、哦。所以如果程度好的齁、哦、稍微请你忍耐一下齁、哦。诶，刚开始嘛齁、哦、上慢一点齁、哦、嗯。好，那如果大家觉得可以，这样我就哎，后面就可以慢慢的快一点了啊、哦，嗯，好，那我们下课之前，我们来休息慈心啊，大家拿出那一张我们回向的那一张纸出来，大家都有吧哈、哦，有哈、哦，嗯。